弟兄姐妹，你们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你们教会当中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的题目叫做"跨世代的拆船"。现在我们要做拆船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地方要去，可能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拆船的时候，我们又用一个跨世代、跨文化的方式去做。很多机会我们要看看以前，宣教士他们怎么去做宣教的。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出去拆船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的预备。我有一双的皮鞋，过去20年，我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传福音宣教的时候，我就带它去的。这是一件好舒服的一个皮鞋。去年我去温哥华 Vancouver 做一个布道的时候，我就带它去了。我穿这个皮鞋上飞机没有问题。到 Vancouver 的时候，我的女儿就接我到她家里吃饭。到她家里的时候，我下车的时候，我的皮鞋就告诉我，我已经生命要完了。所以我一下车的时候，你看，皮鞋啦，破坏成这个样貌。他说我要死在你的面前，这个已经服侍我20年多的一个工具，非常好。我太太看见我的皮鞋已经破坏了，所以她就带我出去买了两双的新的皮鞋。我相信这个皮鞋将来也会带到我到不同的地方来布道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穿上传父的军装。传父的军装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我们是束腰。我们出去传福音要讲真理的，将真理讲出去，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我们要有公义的。还有15节告诉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今天我们要出去了，一定要有带出一个平安的福音。福音里面给我们力量，就是耶稣给基督给我们的平安。然后我们要用信德当作盾牌，救恩的戴上救恩的头盔，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出去啊。那这些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叫我们要预备的东西了。当耶稣基督将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也有苦难呢，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这个平安。我们要出去的传的是平安的福音。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他已经得胜了，他是复活的主，所以他告诉我们，我要赐下平安给你们。但是我们看现在世界里面真真正正有平安的地方不是太多。你看这个图，这个地图里面红色的、蓝色的都是世界里面很不安的啊。好像我们中国好像是比较平安的，但是里面有很多人的他的心灵不一定有着平安在中间。有一位在拆船宣教里面做得非常好的戴德森牧师，戴德森牧师他在英国出生，他1982年出生之后他家里培养他。到他不到20岁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我要为神传福音，我要去到老远的中国，这个地方可能福音在哪里没有传到了，所以我要去这个地方来传福音。所以他去到中国，去了7年之后，1960年，他就写一个信给他的妹妹。他告诉他妹妹，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的英镑，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持；如果我有1000条的生命，却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对中国传福音的心是非常重的。他去中国的时候，他只带了很少的钱， 他设立一个叫做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那个时候他说，我们是神的公园，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薪水，不需要的。我们要做神的工作，要按照神的计划去做。所以他们去到中国，这个内地会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将福音传到中国，而且有几百个宣教士他们带到中国。他曾经讲到一句话，他说：“上帝的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第一，从不可能，这个工作好像看来不可能的；第二，这个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个工作太难了。但是第三个步骤就是，这个工作最后成了，这是神的工作。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差传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装备，我们要好好的装备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去装备我们的生命呢？装备的过程要是跨代同行的。跨代同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看，我从这里用八个方法去跟你分享。第一，我们要向上来仰望，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的之前，我们要向我们的耶和华来感恩，要称颂，要敬畏我们的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预备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敬畏这个上帝；第二，我们要从神里面领受他给我们的恩惠，领受他给我们的使命。Upward and downward，向上向下。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生命要操练，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要训练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心里面想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在的生命一定要好好的操练。然后我们有一个对外，我们要进入这个现场，有个体验，有一个实践。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只可以单是讲，我们要亲身去到工厂，我们去到传福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好好的传福音。然后我们也有向后看 （backward），就是在历史里面有很多文化，有很多生命的成绩，有很多以前的宣教士，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去看，要去学习。要去看看他们的历史，从他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学到怎么样做一个好好的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要向前看啊，forward，向照面迈进，见证基督。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传福音，不要自己单独去，你要看你旁边sideward，在你旁边一样的有同路的人跟你一起。有弟兄姊妹支持你，有教会在后面为你祷告，这是一个生命的装备。好好的，toward 向前，活出今天，形象永恒，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过一本书，它的题目叫做《与恩师的实谈过程》，是蔡元云医生写的。他生命里面曾经有过10个的恩师 mentors。在他生命里面影响他。原来在我们学习怎么样侍奉神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应该有一些 mentor，有些师傅在你的旁边在带领你的。在带领的过程中间里面，我们要知要遇，就是我们生命的关系要建立，照面的寻说，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的照面在里面，我们要寻根。但是这是意思，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恩赐，我们的 gift 在哪里，然后我们有一个属灵操练的内情，有一个 journey，inward journey，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outward journey，就是要乘船要去行。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也有一些生命的导师，这些导师在我一生里面对我很多的帮助啊。有很多导师现在还在的，所以我可以找他们， 问候他们，然后他们给我一些鼓励。也有一些导师他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了，这些都给我很多的意见。好像这个庞牧师，他是我少年的时候我的教会的牧师，从小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他说林俊辉，你要学钢琴，你要好好的读书，然后将来呢神要用你的，鼓励我学音乐，鼓励我好好的服侍神。高云汉牧师他告诉我，你要好好的侍奉，首先你要将你的普通话讲好一点这是非常好的，你要学好你的普通话。然后他告诉我，你要领诗的时候你就是领诗，领诗不是讲道，所以你要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Robert Weber 是我在读崇拜学的一个导师，他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指点我要在崇拜的事工里面好好的用功，去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位弟兄，他的一生里面就在等待神的呼召，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放下很多东西他很难啊，因为他拥有很多了，要放下真的有一些时候不情愿的，但是他都信服神的带领。我们看看温牧师他的见证。
飞机起飞45分钟之前我们才拿到我们的 visa。 做静牧师有一个贡献回我新的国家，做不下去了，太复杂，太难，太多问题，太辛苦。有一个晚上我们在祷告，我很清楚听到上帝的呼召，我就觉得很惊奇，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对我讲话。但是当时我说我不要，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儿子，就妈妈希望我出国读大学回来做个好的工。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上帝的呼召越来越深，我就告诉我妈妈我要去读神学。那个小地方就是在沙巴最内陆的地方，到个陌生的地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什么人都不认识，没有电，没有水，讲道啊，主日学，探访，什么都要做，就是学习到完全依靠上帝。我在沙巴也是有做很多宣教的事工，特别是内陆仆人的宣教事工，所以我就特别来澳洲都是宣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visa 一直有问题，其实是来不及的。在我教会会友听到我的情形，他特别去飞机场把我的 passport 就给我，我就跑上去就 check in， 看到上帝是很信实的上帝。过了一年，澳洲大主教就邀请我过来，因为这间教会需要一个讲客家话的圣公会的牧师，所以我就祷告了半年，说要不要来。我觉得这个是上帝要我来的地方。以前我要做什么可以吩咐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现在是讲的关系，教区的方法，很多东西也不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适应，做不下去了。是上帝放我在这里，我不能够说我要离开，我用这样的态度就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在教会已经19年了，聚牧也是一个宣教的机会，我们辅导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啊，特别关于道德的。兵营里面很多人取笑你啊，讲基督教不好啊，经过危机的时候他说不错，基督徒。最后看到是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那么多年来我们顺服呢，上帝一定会带领，就是说上帝要我们去我们就去，上帝会安排一切，我们就放在上帝的手。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的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嘴唇出的话语，我们这个笑，这个微笑的这个面孔，这些都是我们对人的一个爱护，这是我们的光，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行为。当我们将耶稣基督的光在人面前照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我们跟别人不同，有好行为，然后我们就可以荣耀我们的神。传福音，你首先有一个好行为，要预备你自己，将你的光照在人的面前。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对整个圣经有一个研究。 Reverend John Stott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Where is the Timothy of the 21st century? 现在21世纪那个提摩太在哪里了？那提摩太他是一个很追求神话语的一个信徒。圣经里面提摩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叫人小看我们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上面呢，我们要好的见证。 John Stott 也讲了一句话，好像我们有增长没有哪个深度，就是我们好像讲得好漂亮，但是我们对圣经对神的话语没有哪个根基啊。Eugene Peterson 写过一本书叫做 Eat the Bible， 将这个圣经吃下去。怎么样将它吃下去呢？当为食物吃下去。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预备好好的查经，生命里面要活出圣经讲的，还有将这个圣经融会贯通，很好的明白。怎么样去预备查经呢？很多时候我们要预备查经的时候，只是打开圣经看完我们就不理了。其实真真正正要预备查经看神的话语，我们要好好的放手 let go， 将你自己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打开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转移你的心情，从一个控制到接受，从一个资讯到一个经历，从一个观察到一个顺服。所以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只是在哪里接收一些资料，你是在哪里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看见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在哪里顺服带领，让神带领你的一生。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执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并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和平福音的意思就是将冤仇灭了，然后将两位彼此以前可能没有关系的，现在关系拉下来，和好的意思。所以这个福音要传出去，福音要传到远处，很远的地方，但是近处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邻居也要将这个和平福音传出去了。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之前讲到，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惠，神的恩典，神的 mercy 啊，然后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救。这个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你得救，是因为神的爱白白的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些建立一个好好的根基了。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活出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有一个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出去将这个福音传到世界的末了，传到地极啊，做神的见证。这是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啊。但是原来要活出圣经，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原使命， 原使命的意思就是 the first commission。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有要告诉我们要治理，要管理这个世上的东西。原来要活出圣经，我们要好好做这个宣教。首先我们要活出神这个原使命，在我们生活里面好好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工作，管理我们的家庭，好好的保养这个世界他创造的一切的美好。这是神给我们活出圣经的一个诫命。第三，我们要好好的做这个跨代的宣教，我们要进入现场，有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装备。这个意思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他是 incarnate， 他道成肉身，有一个行动的来到我们世上，然后为我们死，这是他进入现场的一个行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一样的，要进入现场，去到近处的、远处的，将福音传出去。就好像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复活基督的一个身体，然后将这个福音传到远处，也传到近处的。在过去33年，我所侍奉的这个机构恩语之声，我们就听到神的差遣，我们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就讲神的故事，讲到很多人信耶稣的故事，这些故事感动很多人。我们也在文化上面我们有装备，当我们去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做那些故事。我们在欧洲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目的就是将福音传出去。让我们看看一个短片，介绍我们恩语之声在怎么样进入现场。
33年来，恩语之声乘传福音的大使命，坚守传媒平台，努力创新开拓，走过的路都见到神丰富奇妙的恩典。去年恩语之声电视摄制队去到澳洲、美国和葡萄牙拍摄当地华人信徒的生命故事节目，除了电视广播之外，也在恩语网站、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收看到。恩语同路人电台节目内容也不断多元化，在一项个人见证分享为主内容，陆续加入专题环节，包括牧者视野、照明人生以及中国文化和基督教。这些专题系列也会和其他机构合作，让听众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恩语新传媒事工与传统广播互相配搭，不断努力创新。全新面貌的恩语网站新增下载功能，不断充实片库。见证节目以生活方式分类，更方便搜寻，轻松下载长版和短版节目，有助教会和个人的需要，也都支援宣教事工。另外，晴天下网站上的见证短片以及金句图文可以随时用 WhatsApp 或微信转发给亲友，而三合一设计的心意卡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收看节目。恩语之声一向也都走入人群举行福音聚会，由见证节目的嘉宾与观众面对面分享生命经历，述说主恩。形式内容方面我们也都有创新尝试，我们也都透过生命关顾热线接触人群，在多个地区都有关顾员以电话回应心灵的需要，帮助人得到基督信仰。第十届关顾员训练班毕业学员也都已经投入这个服务。恩语之声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或团体的独立福音机构，经济资源全部由各教会和信徒奉献支持。我们盼望有更多人和恩语一起坚守传媒平台，将感动人心的见证和美好的福音信息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也有这个机会进入现场，将福音传出去。我以前打工的时候，我告诉神，神啊，我有很好的工作了，所以我就在教会里面侍奉，那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表现了。但是神没有放过我，在我40岁那一年，神就说我要你整个人来侍奉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听到神的声音告诉我，他说我已经为你预备很多了，你有机会在社会里面工作，有很好的家庭，我已经给你很多的预备了，现在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你要进到神学院里面接受训练，然后你要为我工作。所以20多年前我就放下我的工作，我进到神学院预备，然后在我的教会城北华人基督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传道人牧师。我在教会里面侍奉大概full time 啊，全时间大概有18年了。大概4年前神就告诉我，好，那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好啦，你的教会很大的教会，现在我要差派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安宇之声，你要进到这个机构里面，带领这个机构在将福音传遍世界不同的地方。我在恩宇之声侍奉大概3年，这3年神带领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真真正正的进入现场，有行动的去世界不同的地方采访一些生命的见证。现在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差派一对年轻的夫妇到远方做宣教工作。
Hi, we're the Chen family.
I'm Chantal.
And I'm Derek.
We have 3 boys and their names are Evan, Wesley and Owen.
And we are missionaries to Papua New Guinea, serving with Ethnos Canada. I was born in the US, but I grew up in Taiwan.
I was born in Canada, but I grew up in the US.Taiwan and Hong Kong, where my parents are originally from.
After we graduated from seminary, the Lord led us to serve at Westside Calgary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in Calgary, Alberta, where I served as an assistant Mandarin pastor for 3 years. And we actually really cherished our time there and became our home church.We actually first heard about missions ever since I became a Christian in college, because the Bible study leader who led me to Christ, his parents are serving with Ethnos Canada. We just heard about tribal missions, but we always felt that was a little too extreme and too scary for us. But we knew the needs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to go out there. I think it really hit home when I was serving at Calgary as a pastor, because I felt like ministry is very cyclical. You go round after round. I've done marriages, I've done funerals, infant dedications, baptisms, all these different things, and it just keeps going on and on. It seems like, you know, like in the Psalms, it's like, how long, O Lord, will these things go on?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And I think the scripture is very clear in Matthew 24:14, where it says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to all nations and then the end will come. And so that really became a conviction for us to really step up the game and be a part of the process to bring the good new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for me, I took a perspective clas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right after I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and God really used scripture to open my eyes to his mission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n he already planted the seeds for missions, when he called Abraham out of Ur, and he was going to bless the whole world through him. And through that, I was really convicted that I wanted to be part of missions no matter what, like using my life to be involved in missions somehow.We first arrived in PNG in January 2017, and our first step was to lear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t took about 5 months, and then we embarked on a 4-week bush orientation where we moved into a remote location where there was already a church planted and there were missionaries there. And our goal was to see if we would thrive as a family in a remote location.
After we finished our orientation, then we had to form a team, and that was a process in itself. But ultimately, the Lord led us to join the Tangwa team. And once we decided to join them, we had to build our houses. And so in September of 2018, we started cutting down wood, slabbing wood, and building our two houses from scratch, one for our family and one for our other teammate, new teammate's family. And so that was quite a process. We had a major accident that happened to one of the missionaries that came in to help us build. He fell off from the roof. But thankfully, the Lord looked after him. He did survive. He could have easily died, but he didn't. He survived with a broken femur, but he has since recovered. He still has some pain, but at least he's alive and is mobile, and we're really, really grateful for that. And it's really a teamwork, and even though it's hardship, but we saw through that hardship, we experienced a lot of God's grace and blessings as well.
In December 2018, we officially moved into the village where the Tangwa people live, and we finished up our house, got the kids into a homeschool routine, and then we started learning the indigenous language and culture. Our goal is to plant an indigenous, maturing church, and also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the Tangwa language.
Right now we're in Taipei. We've been here for the last 6 months, and we'll be here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end of 2019. We're here because in March 2019, we came back here for a routine checkup for Chantel, and we found out that she had a aggressive type of lymphoma that required treatment. And so we had to change our plan this year and stay here for treatment.
So I've gone through 6 rounds of chemotherapy, and praise the Lord, the aggressive lymphoma is now clear, and the doctor has given us the green light to go back to Papua New Guinea in December. So Lord willing, we'll be heading back there.
Yeah, and we're excited, and because we had just only moved into our travel location for 2 months and started learning the language, so this was a pretty big interruption for us. But nonetheless, we're thankful that the Lord is good, and we've been so encouraged even during this time of cancer.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go back to the field.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意你在神的面前也领受神给你的差遣。可能有一天神又差你到远处将福音，和平的福音传出去。可能神要你在你的工作、家庭，在你的邻居里面做一个传道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你拯救我们，给我们生命。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听你的差遣，求神你带领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顺服你的带领。可能有一天你要带领我们到远方成为一个宣教士，可能就在我们近处这个地方为神你做好好的见证。无论如何，求神你给我们好好的装备，带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你们。